大家好，我是 Wayne。 2013年3月13号，日本东京警方接到了报案，对方称自己的小女儿在家昏倒了，失去了意识。警方立马派救援人员赶到了报案人细谷健一所在的公寓。到达现场之后，发现细谷家四岁的小女儿美辉赤裸着上身，只穿着尿不湿，仰躺在地板上，已经失去了呼吸。那说起来，细谷家这几年怪事不断，接二连三有人意外去世，先是母亲，接着呢是二姐美奈子，然后是父亲，现在又轮到了小女儿美辉。外面的人都纷纷传言，这一家子是不是被什么给诅咒了。法医的尸检结果显示，美辉体内有大量的乙奥醇和抗精神病类药物奥氮平成分，而小美辉生前并没有精神类的疾病史，所以误食这类药物的可能性很小，最大的可能就是有人投毒。但是谁会对这么一个小女孩下毒手呢？在对美辉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时，警方发现小美辉的父母细谷夫妇的手机聊天记录当中，母亲志保在聊天的时候说过，大儿子是继承人，大女儿好可爱，小女儿一点都不可爱。而父亲细谷健一呢，也回应道，还是没有她比较好，感觉就是碍事的存在。同时警方还在夫妇俩的手机和电脑上发现，两个人在一年前呢就开始网购车用的防冻液和精神类药物，而车用防冻液的主要成分就是美辉的致死药物之一乙二醇。所有的证据都指向美辉的亲生父母，很显然这是一起长期的有预谋的投毒杀人案了。那今年的2月14号，警方以杀害女儿美辉的嫌疑逮捕了嫌疑犯细谷健一和细谷志保。但是这夫妻俩又为什么要杀死自己才四岁的女儿呢？这家人之前的接二连三的死亡会不会也和这夫妻俩有关系？六年前，也就是2018年，细谷健一的二姐细谷美奈子意外死亡，但是因为当时只做了行政解剖，这也就意味着美奈子的死因首先就被排除与犯罪有关，所以最后美奈子死亡被当作是病死处理了。不过当时警方对美奈子的死因还是有所怀疑的，所以他们把遗体的一部分，包括头发等，妥善地保存了下来。而这次美辉的死因查出来之后，警方把当初保存的美奈子的部分遗体做了检查，也测出来了乙奥醇的成分，这就基本确定美奈子也是被毒杀的。而在美奈子遇害之前的一段时间，警方查到了细谷夫妇俩购买了车用防冻液，这无疑是加大了细谷夫妇的嫌疑。不仅如此，细谷健一父母的死因同样是疑点重重。2018年1月份，细谷健一的母亲去世，4月份姐姐去世，6月份细谷健一取代父亲成为了自家公司的董事，然后在同一月份父亲死亡，7月份细谷健一的妻子细谷志保也担任了公司的董事一职。短短半年时间，亲人相继离世，而细谷夫妇呢，却成为了唯一的继承人，继承了家族的全部财产，这简直是令人细思极恐。那这细谷夫妇又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为什么会对自己的亲骨肉和亲姐姐下毒手呢？细谷家在当地是颇有名望的，细谷健一的父亲早在1979年就创业了，在浅草经营皮革加工销售生意，后来呢还建了酒店和十层高的公寓楼，家境十分殷实。细谷健一出生于1980年，家中除了父母外还有两个姐姐啊，大姐已经结婚从家里面搬了出去，二女儿细谷美奈子擅长画画，以细谷家的条件，她完全可以无忧无虑地去追求艺术。但是美奈子放弃了理想，乖乖地留在了家里公司上班，管理财务，将公司管理的是井井有条。相比之下，细谷健一就是一个游手好闲的富二代。那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细谷健一从小就备受父母的溺爱，从幼儿园起呢，就在昂贵的私立直升学校一路读到了高中。但是他在高考时失利，没有如愿考上重点大学，因此和父母发生了矛盾。大学毕业之后，他没去父亲的公司上班，而是随便找了一家小商店做销售。2007年，为了让儿子在外面租房少一些负担，细谷健一的父亲呢就出资给他买了一个小公寓，母亲也经常的偷偷给他钱，而这些钱都被他花在了在风俗场所所认识的细谷志保身上。如果说细谷健一是一事无成的富二代，那妻子细谷志保就是一个坑母亲的作精了。细谷志保于1986年出生于北海道文别市，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协议离婚，他由母亲单独抚养长大。 小学的时候，细谷智保的成绩呢还很好，但是在升入高年级的时候，性情大变，被诊断患有妄想症和偏执症。他动不动的就发脾气，还经常用剃头发来逼迫他打两份工的妈妈给他买齐偶像的所有专辑。中学毕业之后，细谷智保与母亲之间的矛盾激化，不告而别，从老家北海道离开，一个人来到了东京闯荡。幸好遇到了一位好心的社长收留了他，才不至于露宿街头。虽然这位好心人与细谷智保素不相识，但还是给他买来了食物和衣服。不过呢，细谷智保却丝毫不知感恩，炒的衣服必须每天要买新的，吃东西也是百般挑剔。无奈之下，好心人多方打听，找来了细谷智保的母亲。母亲想要把细谷智保给带回北海道，但细谷智保哭天抢地的不想回去。母亲呢，只好带着老年痴呆的姥姥去到了东京租房，陪着细谷智保。后来细谷智保呢，去了风俗店打工，在那里认识了细谷健一。细谷健一在风俗店里为细谷智保可是花了不少钱的。不过后来细谷智保从店里面离职了，一度与细谷健一断了联系。但是后来两个人在路边再次相遇，感觉就像是命运的安排一样，于是就干脆同居了。但细谷健一的父母得知儿子竟然与风俗女交往同居，甚至是谈婚论嫁，自然是百般不愿意的。但是细谷健一呢，不愿意让步，在2009年与细谷智保登记结婚。2011年的时候，恰逢家族经营的酒店装修需要有人出面张罗，父亲就把细谷健一叫回了家中来接手酒店。细谷智保呢，也被父母认可，一家人过得还算融洽。2012年，父母突然发现细谷健一没和他们商量，就把他们赠予的公寓私自给卖了，而酒店的账目呢，也是乱七八糟的，多笔公款对不上，一气之下将夫妻俩给赶了出去。于是这夫妇俩就搬到了隔壁的千叶市居住了。2014年，细谷智保生下了长子，2016年又生下了长女，但二人几乎从不照顾孩子，也不做家务，被当地的儿童保护机构认证为了不具备育儿能力家庭。无可奈何，为了照顾孙子孙女，细谷健一的父母只能够让两个人搬回去住，和二姐美奈子一起住在了父亲名下的一栋公寓楼内。2019年，小女儿美辉出生了。本来就不会照顾小孩，我行我素的夫妻俩，在小女儿出生之后是变本加厉。根据邻居透露，这夫妻俩老是争吵，家里面呢也是经常传来孩子的哭喊声，而且这对夫妇对待三个孩子的态度啊也是天差地别。小女儿美辉经常是好几天没换衣服，身上还有淤青，但是大儿子和大女儿呢总是衣着整洁，似乎是受到了细谷夫妻的偏爱。另外在细谷智保日常的动态里，有关孩子的部分只有老大和老二，不见小女儿美辉。他们甚至还把小女儿美辉独自托管给了托儿所，只带大儿子和大女儿出门旅行。被逮捕的时候，被问及为何要虐待小女儿，妻子细谷智保竟然说，因为小女儿一点都不可爱。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在2019年3月份，也就是美辉出生没有多久的时候，细谷健一和细谷智保起了争执，然后细谷智保竟然发疯似的在自家阳台上纵起了火。事后细谷智保也被警方给逮捕了，三个孩子被当地儿童咨询所给保护了起来，而美辉呢，只是一个刚刚出生不久尚在襁褓的宝宝。由于当时细谷健一的亲人都已经离世了，只有一个已经结婚离家的大姐，无可奈何，他们只能够找来了细谷智保的父亲，让他从北海道赶来，重新成为了三个孩子的监护人，才得以在半年之后将三个孩子给接回家。细谷智保呢，也写下了反省书啊，但是从内容上来看，他似乎觉得自己根本就一点错都没有，反而是责怪起了儿童咨询所不让他照顾自己的孩子。或许也正是因为这样，他对刚生下来就被儿童咨询所保护的美辉本就不多的母爱是更加的稀薄了。三个孩子回到细谷家后，这对夫妻是一点都没有反思自己的行为啊，反而是对小女儿美辉越来越差。只要夫妻俩一吵架，他们就会拿美辉来出气。2022年9月份，美辉所在的托儿所向儿童咨询所求助，表示在美辉身上发现了多处伤痕，儿童咨询所加强了对美辉的看护以及对这对夫妻的指导。随后美辉一直都在转院啊，前后是共转了6个幼儿园，幼儿园都表示美辉的精神状态很差，经常睡眠不足，身上呢也总是伤痕累累，个人卫生也很糟糕。邻居呢也经常抱怨，他们家总是会传出来孩子的暴哭惨叫的声响。为此儿童咨询所经常和这对夫妇沟通协商，多次介入他们虐待美辉的事件，但都无果，最后惨剧还是发生了。那对于亲姐姐美奈子 他们又是出于什么动机呢？前面我们提到，美奈子与细谷夫妇都住在父亲名下的一栋公寓楼里，只是他们住的是不同的楼层啊。2018年4月29号，41岁的美奈子在家中死亡，一开始并没有人发现，直到几天之后，因为亲戚联系不上她，拨打了报警电话，才发现她已经去世了。美奈子向来身体都很健康，但在出事之前，她开始头痛发烧，然后在房间入口处突然晕倒，随即死亡。当时由于她尸体上没有明显的伤痕，再加上生前呢没有任何的既往病史，所以当时只是进行了行政解剖而不是司法解剖，没有把死因往刑事犯罪那方面去联系，所以在一开始呢就判定为了败血症。不过在当时呢也无法查出引起败血症的原因，因此美奈子的死亡被当作是病死处理了。一直到小美辉事件，警方重启了美奈子之死的调查，发现美奈子的肾脏里面也有和美辉一样的草酸钙，这是汽车防冻液有害成分乙二醇进入体内所形成的化学物质啊，才终于确定了美奈子的死亡原因。但是在6年之前，为什么在行政解剖当中没有发现这个重要的线索呢？原来当年在行政解剖中，为了将器官标本化，操作人员对美奈子的尸体进行了除钙作业，也就是将草酸钙给去除了，因此没有发现体内有任何的异样。而细谷健一对姐姐下毒手，原因恐怕就是财产争夺了。还记得12年细谷夫妇曾经因为挪用公司的公款而被赶出家门吗？这件事情啊，就是作为公司的会计美奈子最先发现的。而重新被接回家之后，细谷夫妇二人啊也是死性不改，继续大手大脚的花钱，但这自然也遭到了美奈子的限制。掌管公司财政大权的美奈子素来对弟弟健一的不善经营很是不满，他认为弟弟不懂得经营酒店，总是在烧钱，因此总是限制他用钱，并且他生前呢总是会向身边人表示他担忧，他质疑弟弟的能力，不认为他能够好好的接管公司。那么就这样，姐弟俩的矛盾是越来越大，以至于最后在2018年4月29号姐姐被他们给毒杀而死。而就在姐姐去世之前不久，细谷健一的母亲因心力衰竭而死亡，姐姐去世之后两个月，细谷健一的父亲也因为败血症而离世。除了早年结婚离家发展的大姐之外，细谷健一的近亲家族仅剩下了他一个人。就这样，细谷健一和志保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大赢家。健一顺理成章地就任社长，继承了家族的所有财产，其中呢也包括了原本是以美奈子为名义的不动产。细谷志保呢也成为了该企业的董事。或许父亲和母亲的死亡也和他们有关，但是这对恶魔在如愿获得了巨额遗产之后，生活也是一地鸡毛。就如同美奈子预想的那样，细谷健一根本就不会经营公司，导致公司资金周转上出现了严重问题，并且前几年由于受到了口罩的影响，酒店暂停营业，而酒店的扩建贷款呢，依然还要按时的偿还，欠下的债额也是达到了惊人的1亿7000万日元。不仅如此，在亲人相继去世后，二人也是毫无愧疚悔改之心，将亲人的牌位是随意的丢弃在如同垃圾场一样的家里。截至目前，事件的最新进展也就到此为止了，也希望后续警方能够找到更多的证据，将这对恶魔绳之以法。看到这里，除了对恶魔的痛恨之外，其实更多的还是惋惜，因为之前似乎有太多的机会可以救下美辉这个可怜的小生命了。有人呢就批判起了日本的解剖制度啊，认为如果六年前美奈子进行的是司法解剖而不是行政解剖的话，那么或许美辉的死是可以避免的，这不无道理。但是根源或许还是日本育儿放弃这个社会问题了。所谓的育儿放弃，是指有责任照顾无法自我照顾的弱者的保护者，因未履行其职责而成为加害者的行为，这包括了儿童虐待、残疾人虐待、老年人虐待和病人虐待，其中对儿童的疏忽呢，则被称为是育儿放弃，这已经是日本的一大社会问题了。根据平成20年度厚生劳动省的调查，儿童咨询所处理的儿童虐待案件总数为42664件，其中疏忽为15905件，这其中呢也不乏一些致命案件，例如日本作家永山泽夫，他儿时呢是育儿放弃的受害者，后来自学成才，成为了作家，并且获得了新日本文学奖，但是最终却因为连续杀人而被判处了死刑。 还有我们之前所讲过的查压儿童遗弃事件，育儿放弃不仅对儿童受害者本身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还会使其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并且伴随着教养方式的代际传递，最终很有可能会导致受害者转变为加害者。而本案的戏骨之宝也很有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啊。他在儿时遭遇了来自父亲的育儿放弃，所以在成年后也将这施加给了自己的孩子。更令人惋惜的还有日本的儿童咨询所方面了。如果当时发现美辉被虐待的问题，就采取强硬手段让美辉离开这对恶魔，是不是惨剧就不会发生了呢？那你是怎么看的？欢迎留下你的看法，请大家保持警惕，保持安全，我们下期再见。